我们介绍完了罗马书的第一大段，也就是第一章到第八章是讲教义，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大段，就是九章到十一章讲到选民以色列的问题。第八章是一首凯歌，但是从第八章进到第九章却是很艰辛的一步。保罗想到自己的犹太同胞对福音的顽梗，就伤痛无比，他甚至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都愿意，如果他们因此可蒙神的怜悯。这是保罗爱同胞的心。在第八章结束的时候，保罗刚刚写完，没有任何的境遇能够使人与基督的爱隔绝，那么有以色列人又怎么样呢？所以保罗用了三篇很详细的篇幅来写以色列选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其中讲到神的选民在过去是蒙恩的，现在是被撇弃的，但是将来必再度蒙恩。从第九章一开始就让人有一洒同情之类的感觉。有学者说，保罗在哥林多的房间里想到了以色列人的顽梗，便大大的哀哭了一场，才强忍他的心酸，以后才继续的来振笔疾书。保罗讲到以色列人的过去是被选和被弃，保罗从九方面指出以色列人是蒙恩的地位，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是属于神的人，他们有称为神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还有那领受各种应许的人是他们的先祖。神的弥赛亚也是从他们的民族而出。既然他们有那么丰富、那么优厚的先天条件，本来就应当是很蒙神赐福的民族，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原来从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什么意思呢？原来第一个从以色列人生的是指肉体的以色列人，第二个以色列人是指归服神的以色列人，也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属灵的以色列人也称作应许的儿女，这是神的定义，不是在乎人的行为。神的定义是出乎神的拣选，所以保罗就从以色列过去的历史来证明神的拣选。例如神拣选了雅各而没有拣选以扫，拣选了摩西，神的拣选是出于神的主权，就像一个窑匠他要制作各种器皿的过程一样，只是神的拣选不是盲目的，也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要彰显出神的全能，将他的名传扬天下。正如从窑匠手中所做的器皿，有些是合用的，有些就不行，合用的才能完成神的定义。神在拣选谁是应许之子，或谁能够成为世人蒙福的器皿这件事上，人没有抗拒的权利，因为无论神如何彰显他的主权，至终也是为了彰显他的全能，让他的名能够传遍天下。传福音正是宣告神的全能，宣告神救赎世人的全能，让神的名传遍天下。人得不到神的救赎，并不是神不给他，而是因为他们不凭的信心求的缘故。保罗说以色列人本来是神要用的器皿，可惜他们失败了，所以神就另外再制造一种合用的器皿，这个器皿是由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一同构成的。外邦人能够成为神的器皿，早在神的预言之中。以色列选民他们为什么会跌倒了？ 因为他们只追求律法的义，强调行律法的义，反而得不到神的义，因为他们对神的弥赛亚没有一个信的态度。外邦人没有追求律法，反而得到律法上所蕴藏的义，是因为因信得义。以色列人就在那绊脚石上跌倒了，绊脚石就是比喻弥赛亚。弥赛亚叫信的人不自羞愧，不信的人反而变成他的拦阻。接着在第十章，保罗就讲到过去以色列是蒙拣选，但是现在的以色列呢，却是背弃和背弃的原因。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会背弃了？他们主要的问题有几方面。第一是他们向神是热心的，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来做的。真知识也就是完全或全部的知识，他们对神的认识是有限的，但是他们不晓得神在基督里启示给世人的知识，看不见主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基督。第二，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他们想要归功自己，这是一种骄傲，产生了一种扭曲的义来。他们不服神对人义的要求，就是要人来信从基督。原来信基督所得的义就是律法的总结。那么外邦人得救的原因是什么呢？按照旧恩来讲，犹太人和外邦人是站在同一个地位上。保罗就指出求告基督和得救的必要条件，在十章的十二节，保罗说犹太人和希利利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原来犹太人和外邦人得救的条件是神差遣传信息的，然后传扬信息，当人听见了信息，相信信息。保罗就确定一个事实，犹太人现今的情形，他们虽然热心追求义，但是却误解了律法的总义。原来律法也是讲到信心的，所以凡是信的人都可以得救。信就是对基督的道做出的回应，所以神天天向他的百姓招手，盼望他们对神的道、对神的呼召有所回应。第十一章就讲到选民的将来，选民的将来是被怜悯和被拯救的。神并没有弃绝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的过去还有现在的情形让人非常的忧心，但是保罗深深知道神没有放弃他的百姓。他举出三个例子，只讲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第一个是保罗自己，他是犹太人；第二个是以利亚；第三个是在以利亚时代没有向巴利屈膝的7000人。这些人都称作所留的余数，或者称作恩典的余数，就是指那些被移下来的。既然有余数，表示神的心意还是在选民当中，只是现在以色列人对神的弥赛亚还是耿耿不灵。保罗解释这件事也有神的美意在，因为神让以色列人失脚，一方面救恩可以临到外邦人，一方面也可以激发犹太人发愤，就是引起热心。神要借着外邦人蒙恩来刺激以色列人发愤图强，目的就是为了救他们一些人，将来他们再次被神接纳的时候，这个情景就像从死里复生一样。 保罗再一次在十一章的中间用了两个比喻，说明犹太人要全部的蒙恩，一个从律法，一个从自然界。他特别提到了新面和树根的比喻，用新面和树恩来指的选民的先祖，选民的先祖得救，那么全团和树枝，也就是全国的百姓，也必全国得救。保罗也指出，犹太人就像一个枝子，现在被遮下，外邦人就同插枝的方法，让他可以接枝在树干上，他们就可以跟剩余的犹太人一同享受橄榄根的肥枝，就表示得到神应许给选民的约。不过保罗也劝诫外邦的信徒，不要因此夸口或者轻看犹太人，而且如果信徒不是长久在神的恩慈里，他们也会被神砍下来。这不是说信救恩需要靠信徒来自己保守，不然会失落，而是说信徒要很久在神的恩慈里面，便是救恩的记号。同样的道理，如果犹太人不是长久不信，神也要把他们重新的接上树干去。所以保罗就接下来讲说，十一章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在不久的将来，外邦人填满了，我们注意中文这里加上数目，原来是补字点点点的，这个填满呢不是指数目，而是指日期。如果参考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就知道，所以这里我们圣经可以补上日期两个字，全句就成为等到外邦人的日期填满了，到那时以色列便全家得救。以色列的全家不是指主再来的时候每一个犹太人都会得救，保罗的用意就是指一个国家整体性而言的。换句话讲，神将在弥赛亚再回到地上的时候就应验了先前给选民的应许，到那时候神会大大的眷顾犹太人，使他们重新尝到救恩的滋味，因为救主必定回来除掉他们的罪孽，应验神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神的选民蒙恩的时候虽然在将来，但那是确定的，因为神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保罗就在这几章的圣经讲到，以色列人先蒙恩但是被弃，然后有以色列的余数，外邦人接着得到蒙恩，然后等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以色列的全家就要得救。讲完了罗马书的第二大段，第九章到十一章是选民的问题，接下来进到第三大段，也就是生活性的问题。保罗是位很实际的神学家，他所写的书信也都是很平衡的，先讲神学，后讲实用，前面讲信仰，后面讲生活。保罗他是一个很有深度的神学家，他的理论不只是死硬硬很冷冰的，而且是生命的流露，他看见了信徒蒙恩的身份，看见了信徒的新的地位和使命，他也强调了信徒如何从罪里面被拯救出来，就要继续的讲到信徒的生活也不是消极的不犯罪，而是应该更积极的追求侍奉，不是静态的等候将来身体得熟得荣的日子，而是要积极的心意更新变化，努力的侍奉神，在国家社会教会里面做好 公民、好的信徒。所以从罗马书十二章一直到十五章的结束，都是讲到神的旨意与我们信徒各样的生活的关系，而且在各样的生活上面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保罗在这里先讲到基督徒跟神的关系要做一个奉献的人，然后跟国家的关系做一个好公民，然后跟教会的关系做一个好信徒。首先讲到基督徒与神的关系做一个奉献的人，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就总结了罗马书第一章一直到十一章的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带给信徒愿意来奉献给神，而且也带来信徒侍奉神的责任。所以这个所以是很重要，是一个主题的转捩点。保罗用弟兄们，就是指信徒，来称呼读者。根据神的众慈悲，也就是前面讲过一章到十一章所讲神的救赎，让我们称义、成圣、得荣，来劝告读者要做四件事。第一，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奉献是一个活祭的献上，是圣洁的，是分别为圣，是合神规格的，讨神喜悦的，是理所当然，是没有任何推辞的。而且这个奉献原文是一个进行的动词，也就是说进行式的，不停的，昨天奉献了，今天奉献，今天奉献给主，明天继续把我们献给主。第二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这个字可以表示信徒有时候跟风俗潮流会学习，被同化成他们的一份子。我们本来的身份已经改变成为新的身份，所以我们不应该跟世人在一样。第三，反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指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要变化，由内到外面的改变，到一个新的地步，成为一个全人的改变。第四，查验神的旨意。查验就是证实、考究的意思。信徒心意更新以后，要不停地寻求神的心意，有一连串的新的生命的行动。线上不要效仿，还有更新变化、查验，这四个动词都是现代式的动词，表示不停的进行，一直到中文翻成好教，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有三方面的特质，是善良的，是纯全的，是可喜悦的。神的旨意是圣洁良善，全然完美，是人人可行的。接下来十二章三节到八节讲到信徒的侍奉，有了奉献，把生命献上，然后才有侍奉。侍奉需要运用神给的恩赐。在这里保罗说，我们对恩赐有一个态度，要看自己合乎中道。换句话讲，我们信徒不要高估自己的恩赐，也不要低估自己的恩赐，照着神给我们信心的大小来为之。另外我们要看其他的弟兄姐妹跟我们是同在一个身体里面，信徒在基督里是属于同一个身体里的肢体，互相为肢体。原意就是说肢体是为对方存在的。对恩赐的运用，保罗强调信徒人人都有恩赐，恩赐虽然不同，但是却有互相的帮补。保罗在这里特别列出了七种不同的恩赐。第一个是说预言的，就是 为神说话，要按着神给的信心来做。第二个是做执事，这里的执事是讲到动手的服事，就像教会里面有一些他有这方面的恩赐，他可以修理东西，接送弟兄姐妹，或者是当人有需要的时候实际的用手去帮助。第三个是教导的恩赐，教会里面神赐的，有的教导主日学，有的教导不同的人。第四个是做劝化，劝化的也就是说劝勉的，可以做辅导的恩赐。第五个施舍的，施舍的原意就是分赠给人家，分给人家，换句话讲，神给有些恩赐是有奉献，愿意来把自己的东西帮助别人的。第六个是治理的，就是管理治理教会，或者是安排教会的一切的工作的。第七个是怜悯的，怜悯的也就是说他有同情的心，在教会里面特别的关怀人。神按着自己的旨意给弟兄姐妹有不同这七类里面的恩赐的几种，那有这个恩赐的人就要甘心的来殷勤的用恩赐来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讲到弟兄姐妹有七大属灵恩赐以后，进一步来讲到说是弟兄姐妹的品格，信徒的品格在十六方面，也就在十二章的九节到二十一节表现出来。保罗也引用箴言二十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做一个结语，他说用仁慈的心来对待你的仇敌，也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讲完了信徒跟神的关系，做一个奉献的人，按着神给的恩赐来服侍教会，并且有美好的品格。接下来保罗在第十三章讲到信徒跟国家的关系，要做一个好公民。基督徒在神的恩典里面愿意来爱神爱人，对国家来讲也要成为一个好公民，这样才能跟蒙召的恩相称。保罗指出三个原因，信徒要顺服政府，也就是在上掌权的人。第一，因为政权是神所命定的。第二，因为政权是神的用人。第三，因为政权是神的公仆。在十三章的第七节，保罗做一个总结，保罗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信徒要向政府做五件事，这也是基督徒最基本的责任。当得的指的债务要偿还，当得的粮指的粮税，当得的税指的地区税、道路税、货物税、运输税等，当惧怕的指的国家征收税务的人员，当恭敬的可能指的更高层的政府官员。所以顺服掌权者是这一段的中心。保罗自己本身跟政权也有多次的接触，很多时候他都在政权的下面受辱，但是他还是劝告罗马的信徒要顺服。保罗写完罗马书八九年以后，自己也在罗马的政权下吃尽了苦头，但是他没有改变信徒对政权的责任，要顺服掌权柄的，这是基督徒的基本责任。接下来保罗就讲到信徒跟信徒的关系，也就是做一个好信徒。保罗在劝告我们基督徒在教会生活里面彼此相爱是非常需要的，他首先提出彼此相爱的劝告，十三章的八节到十节，保罗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凡要以彼此相爱为亏欠，因为爱就完全了律法。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第二，在教会里面 基督徒要披戴基督做兵器，13章11到14节，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信徒应当脱去黑暗中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这也就是说，我们行事为人务要端正，像行在白天一样，行在光明之中。第三，信徒在教会里面要体恤信心软弱的人。在14章里面告诉我们，在当时初期教会有犹太人、外邦人不同的信徒，他们因为文化的差异、过去宗教背景的不一样，还有加上信主连日的不同，对救恩的认识也有一些的偏差，所以常常在教会里面会产生不和谐的状况。就像有些犹太信徒信主以后，他还是坚持他过去在犹太教里面的风俗礼仪、食物律还有守节日等等，但是外邦信徒却没有这种的传统，所以在教会里面会产生一些的摩擦、不同心。所以保罗就劝告弟兄姐妹在一起不可彼此论断，而且要体恤信心软弱的人，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凡事都按着爱心的道理来寻求和睦，凭着信心，为了要让灵舍得到益处。也就是说，信徒在教会里面要为别人着想，信心坚固的人，他认为应当主动担当别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为什么呢？因为信徒要叫灵舍得到喜悦，得到建立。因为主耶稣基督一生也是只求别人喜悦，不求自己的。因为圣经都是为了教训信徒所写的，所以信徒因着圣经能够产生忍耐、安慰和盼望。总而言之，保罗说要彼此同心效法主耶稣，一心的荣耀神，彼此接纳，就像基督已经接纳了我们一样，这样荣耀才可以归给神。所以在结束这一段信徒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以后，保罗发出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愿那带给人盼望的神，因着人信他的缘故，把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给读者，让他们也借着圣灵的大能满有盼望。讲完了罗马书的三大段，最后在15章14节到结尾是书法。在书接近尾声的时候，保罗已经把这本书的主题一人因信得生经过许多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得很清楚，让人能够完全的透彻明朗。现在保罗在结束这本书信的时候，他又跟他在讲前面的序言1章1节到17节来相互的回应。在序言里面，保罗讲他写这本书信的主要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告诉罗马的信徒有关福音的奥秘，第二个是向罗马的信徒问安，第三个是他要去罗马的心愿。现在在书的结尾，他再一次来向罗马的教会表达这三个心愿。保罗要结束这么一篇很长的书信，也是他的神学场景。他是一个充满了情感澎湃，这时候他的心情是很激动的，而且他也充满了期待，因为这是他第三次旅行步道，将要结束回程的也许是一个晚上，他面对着耶路撒冷要回去，对自己的百姓负担非常的深。为了要在耶路撒冷见证主的道，并且他也有一种预感，就知道他的前途会有危险，但是他宁愿舍命，他也不怕也不顾，要往前面去，就好像遥望着哥哥他，就是泪水往内流也绝对不退后。 当那天晚上保罗思前思后，把他历年来在主面前的领受知识经验灵命与侍奉的结晶借着笔砚逐一的表达。罗马书是保罗旅行布道所写的最后一本书信，这一本的宣教书信也代表了保罗的宣道眼光，他要把福音带到当时的世界中心罗马。保罗有神的引导让他成为外邦的使徒，所以他更向罗马的教会表达这个心愿，而且也向罗马的教会表达他愿意借着罗马教会的帮助他到西班牙继续去传道。保罗也向罗马教会有两个请求，请求罗马教会为他祷告，也请求罗马教会接纳这位带信去的坚格里女执事菲比。保罗他也在这个时候向罗马教会的许多人问安，记载在16章3节到16节。罗马书16章3节到16节可以说是罗马教会里面的群星会，因为它的背后反映出一种属灵的关怀。在这里有超过27个人的名字，其中里面有8位是女性，有6位是犹太人的名字，13位是罗马贵族的名字，5位是奴仆的名字，有2对夫妻，2对同胞骨肉。这些人几乎全部都是保罗过去的同工，其中有知识分子，也有贫富贵贱的人，但是在主的爱里面没有背景的分别，同心侍奉，合而为一。其中有爱的接待，有爱的卖命，有爱的服侍，隐藏着可歌可泣的故事。这些人他们在保罗的脑海里面留下了深深不可磨灭的回忆，也看见了保罗他的关切体贴以及他属灵生命力的高超。保罗他不但是一个对神心意了解的神学家，他更是对人充满关怀爱心的好牧人。在最后结语问安的时候，保罗告诉教会亲嘴问安的礼节务要圣洁，这种方式在古时候的教会非常流行，是一个崇高礼仪的表现，但是很容易导致一些的弊端，所以保罗劝个人要用圣洁的心来做。新约的教会不分宗派，他们一体一家的观念特别强，所以保罗在这里恳请众教会连在一起，在主里面是一家亲。最后的劝勉，保罗对罗马的教会实在是依依不舍，在临别收笔以前他还纯纯的教诲，他分3方面：第一，劝告罗马教会的信徒要躲避离间的人，而且要在善恶上有分别。保罗特别愿意他们在恶事上愚拙，愚拙这个意思就是纯洁的意思，表示说绝对不要沾染任何恶事。第三，保罗告诉他们得胜在眼前。在最后祝颂的时候，保罗还是不忘罗马书的主题，所以他又分2方面来告诉信徒。第一，愿福音的奥秘坚固他们，在16章25节到26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第二，愿独一全能的神赐福他们，在16章27节，愿荣耀以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在这一段里面，保罗特别提到福音是拯救万民的能力，福音是亘古隐藏 如今显明的大好消息。福音是有关耶稣基督的真道，福音的内涵早就在旧约里面预告了。最后，福音的源头来自独一全智的神。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借着罗马书，你指出我们世人得救的唯一途径，因着你的救恩能够称义，靠着圣灵能够在生活上成圣，将来能够得荣。你的爱永不隔绝，愿主的福音在我们身上显明，使我们做一个爱你、奉献你、侍奉你的人，做一个好公民，做一个好信徒。也愿主的福音能够显明到所有我们认识的人和我们不认识的人，让世上的人都能够接受你的救恩，得到这完全的福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